李文忠往店里头一看，不由得冲冲大怒。一个，他觉着皇上这个事儿做的不对；二一个，仗着自己是皇上的亲外甥，所以就仗着胆子挑帘笼进了屋里，来到里面躬身施礼，山呼万岁：“臣李文忠见驾。”朱元璋啊还没看着，他这脸朝着里，怀里头抱着这美人，可这美人啊看见了，一瞅李文忠在这要见驾，这个女人故意的撒娇，嘎嘎嘎直乐。这朱元璋头一声没听见，李文忠撅了半天，一听没有反应，偷着抬头一看，哦，皇上还不知道，二次又失礼：“臣李文忠参见圣驾。”这个女人又故意的一笑，朱元璋还没听见，李文忠这火是实在压不住了。要不怎么叫年轻的人火性太爆？李文忠这旁边就那桌子，桌子上摆着干鲜果品，竟是好吃的。食王一抬腿，夸嚓笑啊，把桌子给踢翻了。这回朱元璋可听见了，这是什么声音？扭回头来，他一看，不由得这脸腾就红了。他一看李文忠在面前站着呢，自己是舅舅，又是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，刚才这些举动有失检点，他也觉得有点害臊。你别看把桌子蹬翻了，犯了大不敬的罪，他没怪。朱元璋勉强张嘴：“文忠，是你？”“正是臣。”“文忠啊，半夜三更，吾有朕的旨意玄招，你进寝宫何事？”“哎呀，万岁呀！臣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”“哦，什么事儿？”“我问问陛下，常茂、丁世英、朱穆英、于藕身犯何罪？法犯哪条？因何陛下将他四人要问斩？”这一句话把朱元璋给问糊涂了。温中，你待怎讲？”“万岁，你因何传旨要把常茂几个人杀了？”“不对呀。”朱元璋一拨了脑袋：“常茂这几个人跟着军师北赶元顺帝去了，什么时候到的皇宫？我多怎传的旨要杀他们几个？”李文忠一听这里边出事了，皇上也不知道，看这意思是真不知道。于是他站到皇上的面前，就把方才的经过如实的讲了一遍。朱元璋十分的不悦，心说这是谁假传圣旨干出这件的事儿来？李文忠要求说：“事儿闹大了，现在都知道，万岁你得升殿处理此事，蒙着盖着这不行。”本来朱元璋不愿意声张，打算偷偷的把这个事儿了了就得了，但是拗不过李文忠，万般无奈，他升座宝殿。这阵儿东方已经见亮了，朱元璋不乐意升殿，强硬着脑瓜皮，头顶龙冠，身披龙袍，登坐九龙口。金钟三声响，玉鼓六声催，在京的文武全到了殿上。朝贺已毕，分立两厢，李文忠又当众把经过讲了一遍。 朱元璋觉得有点理亏，腰都有点直不起来了，五官左的像那包子差不多少。文中传朕的口旨，让常茂四人上殿。遵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万岁的旨意下，常茂上殿呐、啊！常茂上殿，一个接着一个传呼下去了。常茂几个人呢，已经离开了后宫，在朝房候驾。李文忠告诉他们：“您别着急，咱有讲理的地方。”这四个人正着急呢，一听外边喊让上殿见驾，四小迈步走出朝房，正盔斗甲排着队来到八宝金殿，跪倒在金阙之下，行了君臣大礼。朱元璋一摆手，请等平身，谢万岁。四人站立两旁，朱元璋就问常茂、于皋，你们不是奉旨跟军师北赶大员吗？什么时候回的京？又怎么谈的事儿？赶紧对诊，如实讲说一遍。
哟，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？听茂老爷对你说说。
常茂有一肚子气呀，又把经过讲了。咱们奉军师的命令回京报捷，到长辛店怎么要吃饭，来了个王官说你的旨意叫我们进京，后来我们进了京了，又有一个王官说你要到金庭馆去见我们，我们在金庭馆等着吧，等着掌灯也没见你的面。正在着急的时候，又来个王官说奉你的旨意叫我们进宫里头避见，我们这才进的皇宫，结果也没找着你，左等不来右等不见面，我们实在饿极了，上外头一找你，没想被御林兵抓住，有个老头报个大令，是谁我们不认识，说奉了你的旨意要把我们斩杀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，要没有李文忠，我们命早没了。文武都在旁边听着，觉得这事儿新鲜，真是奇闻。瞪眼瞅着皇上，看他怎样断理此案。朱元璋脸上一红一白的，哦，是这么回事。茂啊，各位爱卿，朕实在不知道此事，现在我就给你们调查。你们可认识那个送信的王官？
叫什么名不知道，反正模样还能记得。
来人，传朕的旨意，把所有的太监王官都给我找上金殿。这回像抓贼一样，把几百名太监和王官都给逮来了，在金殿下边站了两大溜。茂啊，你看看都是谁？
遵旨。
常茂带着于皋、丁世英、朱穆英，这就开始辨别这人。有的没送信的王官心里头嘣嘣直敲鼓，心说这玩意可别认错了，没要认错人可麻烦了。常茂雌雄眼瞪着，挨个给相面。
我看看啊，这这不是，这你也不是，这有他妈你一个。
从人群里拽出一个王官来，把这个王官吓得抖一耳战，扑通跪在地下。朱元璋就问，有你们？
哎呀，奴才罪该万死，有我。
还有呢？我再找。这不是，这有你一个。
连着长帽又找出三个王官，最后还找出一个太监。这太监就是福泽把他们领进宫那个。这四个人跪在地下，简直就哆嗦成一团了。 朱元璋问别人还有事没？
没了，
让他们下去，把其他的王官太监放走了。朱元璋把龙胆一拍，噔，你们几个是怎么回事？当众你们说说，是奉我的旨意吗？谁让你们假传圣旨，还不把事情从实讲来？那三个王官呢，舌头都短了一半，根本说不出话来，瘫软到殿上。就那个太监还比他妈还强点，在那跪着，小脸灰白，眼珠滴溜溜直转。朱元璋仔细看，认识到了燕京以后新收的内宫太监叫张成，所以皇上就问张成，到底怎么回事，你还不从实的讲来？
陛下，奴才我得
看这意思，他不敢说。长茂可急了，大跨两步到了他面前，一伸手拎着袄领子把他拽起来，啪上去就一个满脸花，把张成揍的就地转了仨圈，嘴角上血就淌下来。
哎呀，打死我！
你说不说？小子，你要不从实讲来，我把你肋条给你一根根掰下来。
我说呀，
好嘛，在八宝金殿他就动开刑了。朱元璋一看，该揍，谁让你不说来的？驾，
万岁，奴才罪该万死，我要说出来您别生气啊。
说吧。
这个事儿您不知道，也不是您传的旨，是贵妃娘娘让我们干的。
再往下他不敢说。朱元璋一听有贵妃二字，脑筋蹦起多高了，这舌头也有点短了。
待会儿我得，
哎，不敢往下问了。长茂一看这里边有文章，
万岁，这贵妃娘娘是哪位？哪来这么个娘娘？
丁世英、朱穆英也紧逼着问，到底是谁？哪这么个娘娘？连文武百官都不知道。朱元璋是当众丢丑啊，说了半天怎么回事呢？因为朱元璋进了燕京以后看着哪儿都顺眼，把60万军兵打发走了，他在京里头听信儿，那听信儿什么事儿没有啊？朱元璋每一天在皇宫里吃喝玩乐，把元顺帝遗留下的东西珍珠财宝挨样的欣赏，没事在皇宫里溜达来溜达去，这一天的吃酒带醉，就睡到元顺帝原来的寝宫里头。但朱元璋一觉能醒来，睁开眼睛往对面的墙上一看，挂着一张画，这画上画着个美人，不知谁画的，跟活的一样，大小尺寸跟真人也一般无二，头上梳着美人揪，身上穿着宫女穿的衣服，长得是如花似玉啊。朱元璋在这躺着心里就琢磨，哎呀，这世界上这人要真长成这个样，那真是天仙了，我活到50多岁还没见过这么美貌的女人。他所以呢嘴里就不住的称赞。正这时候，那个太监张成在身边伺候他，看出朱元璋的心意，就跪下了。陛下，您是夸赞那张画 啊？啊！ 朱元璋也没隐瞒，就问张成：“我这画上这个女人，根据谁画的？怎么长得这么好呢？”主公，这是真人啊！其实这真人比这画还漂亮十分呢。
哦，
这个女人现在何处？启奏圣驾。元顺帝手下有个吏部尚书，名字叫鲁达，鲁达有个女儿叫鲁宾妃，这就是鲁宾妃的画像。现在鲁宾妃在何处？在府里头。实不相瞒陛下，那鲁达呢，感觉到万岁对他天高地厚之恩，不但没问他以往的罪，还封官进击，他觉着感恩图报。怎么报答万岁呢？打算把女儿给您送到宫里，又不敢说，所以让奴才把画像挂在屋里头，您要看得上呢，下一道旨意就把他选进宫陪王伴驾，万岁要看不上呢，这事就算拉倒。陛下您看如何？这朱元璋啊心就动了，他一想原配夫人马娘娘跟自己的岁数不差上下，东宫孟娘娘长得倒挺好，那人太老实，烟不出火不冒，跟自己没有共同的语言。杨娘娘还行，但是也赶不上这个鲁宾妃呀。再说呢，他们都远在南京，我一个人孤床寡许，要有这么个美人陪着，这玩意也不错呀。但是又一想，这个事儿不妥呀，这要传出去，别人不得说我是无道的昏君吗？被朝阳正宫马娘娘知道，我们两口子还得干仗。但是他看了看这张画，怎么的觉着也舍不开，最后一狠心告诉张成，选鲁宾妃，我要见一见。就在第二天的晚上，鲁宾妃在他爹鲁达的陪伴下偷偷的进了宫。等这鲁宾妃一见着皇上，朱元璋一瞅是神魂颠倒啊！张成说的不假，比那画还胜强十倍。朱元璋马上就传旨，加封贵妃留到宫里陪王伴驾，还许给这个鲁达身为太师。不过告诉他，这个事儿暂时先保守秘密，等全国统一，我再当众宣布。还让这个鲁达身为内府都堂，掌管皇宫的一切，统帅御林兵。咱不是说有个老头报大令吗？哎，那就是鲁达。这件事情连文武群臣都不知道，朱元璋只以为做的事挺奥妙，在深宫大内消息隔绝，谁能知道啊？能乐一天说一天的，因此每日跟这鲁宾妃是追欢取乐，可巧让李文忠给堵上。今天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长茂这一追问，朱元璋怎么好意思说呀？让人家问的是张口结舌，关公长气馁，脸红脖子粗，吭哧半天没说出话来。文武百官都乐了，心说皇上这什么毛病？这是这长茂这小子太坏了，像你们点到为止就得了吧？不，他还穷追到底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是谁？后来把朱元璋逼得实在没办法，茂啊，你不必问了，这是朕新纳的妃子，我家封的贵妃，因为你们都不在京，还没有当众宣布。
没呀，皇上又讨个小老婆啊？
哎，你讨一百个老婆与茂爹没关系，
为什么要杀我呢？把这事儿咱得弄清楚。
朱元璋也觉得纳闷，好好好，现在朕就给你办。来人，选鲁宾妃上殿。连鲁达带鲁宾妃都选上殿了。哎，你别说这个鲁宾妃呀、啊， 别看二十来岁，久经大敌，经验丰富，到了大殿上毫不怯阵呐，很从容的来在龙叔案前飘飘下拜，臣妃参见陛下。朱元璋一看，长得真好啊，这气儿一见着面就消了一半。嫔妃啊，我且问你，因何你传朕的旨意要杀我四位爱卿？是你传的旨吗？
哟，陛下，这话从何处而来？
臣妾就知道伺候皇上，这些军国大事根本我就没有过问过，这是谁血口喷人，我冤枉。朱元璋一听挺高兴，就盼着他说这句话。爱妃，朕就知道你冤枉。扭回头问张成，噔，听见没听？你方才胡言乱语，贵妃娘娘根本没让你这么办，你到底受了何人的主使？张成一听可坏了，往上跪爬了几步，来到鲁宾妃的脚前，娘娘，娘娘天地要良心呐、啊，不是你亲口对我这么说的吗？这几个王冠都是你亲自差派的，你给我们每人白银3000两，你说的明白，由打长辛殿到金庭馆以至内宫都派下人去了，如果有了名的上将进京，就把他引到皇宫，由老太师传令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就地问斩。这是您说的吗？您说事成以后还重重的有赏，今儿个怎么您不承认了？陛下，这真是真事儿，我不敢瞎说。连喊再吵吵都听清楚了。这鲁宾妃一听，把银牙一咬，呸，你说瞎话，你真能编吗？我跟这些有名的上将一无冤二无仇，连他们的名姓都不知道，我怎么能无缘无故害他们呢？你真是血口喷人，臭无赖。实质上真是他叫这么干的。这鲁宾妃跟鲁达这父女两个人不是好东西，这是元顺帝临走留下的内奸，咱说句新名词儿，就是潜伏的特务。元顺帝临走能不留人吗？不光他们，京里头还不少呢。这鲁达曾经向元顺帝表示，主公你走吧，京里的事交给我，战场上办不到的事儿，咱在宫里头办，我准保想方设法凭着我女儿这张脸挑拨离间，把这些功臣全给他们斩尽杀绝。他们都宣过誓啊。果然朱元璋上当了，中了美人计。这个鲁宾妃利用自己贵妃的身份在里边掌握了大权，父女两个人狼狈为奸，定下这个圈套，张成所说一点假的都没有。但是张成这一揭发，鲁宾妃不承认。为了杀人灭口，这鲁宾妃把眼一瞪，回头看看他爹在旁边站着，腰里挎着口宝剑，他伸手把宝剑拽出来。好张成啊，你个奴才一小反上，我要你的命。一宝剑把张成给整死了，这叫死人口里没有招对啊。长茂众人一看都明白，想要杀人灭口，这长茂肉往前一纵，砰一把把鲁宾妃的衣服当胸给抓住了。也没有这么干的，有当臣的抓娘娘的。鲁宾妃吓了一跳，宝剑落地，
你要干什么？
长茂把脑袋一拨，你说干什么？我们这个冤枉事儿还没弄个水落石出，你就来个杀人灭口，看来你这个臭娘们不是好东西，我打死你。也没有长茂这么虎的，啪就一个嘴巴把鲁宾妃打一转圈，摔出有1丈多远去，正好摔到朱穆英面前。 朱木英一看长茂敢干，我也得敢干。他飞起了一脚，照着鲁宾飞那屁股，去你娘的蛋，咕噜噜噜噜，踢到于藻跟前去。于藻一看，我也来一下，怎么啪又一个嘴巴，又给扇回来了。二十来岁娇滴滴个女人，能架得住他们几个揍吗？三圈以后，再看鲁宾飞，眼睛往上一翻，当时这气儿就没了。朱元璋看的是真真切切，到了现在他脑袋嗡了一声，郝轩疼的没背过气去，心里说话：哎呦，可把我坑苦了。朱元璋火往上撞啊，心里说：长茂，你们真是胆大包天，像这样的美人儿，我还上哪儿找去？这阵他脑袋一热，什么也不顾及了，把龙胆一拍，吩咐一声：“来啊，把他们几个给我捆起来，推到午门杀！”就这样，把哥几个捆出去了。朱元璋又传下旨意，命宝刀大将铁公然身为监斩官，告诉他到午门外。立刻降旨把这几个人就地正法。